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下面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分别为圣，请高传道。
今天夏令时哈，这个大家应该有一些起床的一些的挣扎哈，求神给我们力量啊，这个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还在路中哈，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一起在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看见主你在我们教会所行的神迹奇事，看见你所改变、所恩高、所带领的每一个那样美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我们在心里面就献上感恩。愿主你继续的来恩待我们教会，继续的恩待所有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人。愿主你的恩典来带领我们。我们把以下分享你信息的时间再次的仰望交托给主，求主你自己的能力托住还在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传讲你自己的信息。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3月11号哈，如果大家还知道的话，今天是去年哈日本那个 tsunami 啊那个地震的那个纪念日，就是今天。在这一个灾难的背后，在这个灾难的左右，在这个灾难的前面，我们所看见的整个的这个世界，我们这个时代是活在一个在灾难当中逐渐的在向前，在更多的要面对灾难的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那前段时间以色列的总理哈内塔尼亚胡又去美国啊，最近他频繁的跑去美国，要面对的就是伊朗的核武器的问题。因为伊朗如果一旦有了核武器，以色列的光景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这些属主的人，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来看见整个世界的方向要往哪里去。前段时间在英国一个大学有个教授，他有一个讲座，有很多的大学生和他一起来谈主要是谈将来这个世界的前途是如何。那不但是基督徒，有很多人也是对将来世界的前途他们有一些看见，有一些的寻求。然后那个教授就做了一个这个 presentation 给那些大学生看，若干年以后出现一幅图画，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满了灰尘，厚厚的尘埃覆盖这个世界。也许这个尘埃是因为地震火山爆发，也许这个尘埃是因为核武器核战争造成的，没有人烟。然后在这个尘埃的当中，他发现有一点点的动静，有一个小猴子，男猴子就从这个尘埃当中站起来，周围看整个的世界是那样的荒凉。过了一会儿那个尘埃又动，又有一个小猴子，是一个女猴子，也从里面爬出来，也在看这个周围的世界。然后这个男猴子就跟女猴子说，他说你看这个世界被人类搞成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我们连吃的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女猴子也是很悲伤，但是等一下她把手拿出来，她说我还有一个苹果。那个男猴子就跟女猴子说 Not again， 不要再来了。那这个是在圣经的里面所领受的，人类社会在这种的光景的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罪的当中所产生的这样一个罪行，把整个上帝所造的这个美好的世界会落到那种光景的当中。无论这个世界神所造的多么的美好， 但是当罪人在这个世界当中生存的时候，那个结果是摧毁。在这一个点上，无论信主的人，甚至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的知道。那人类的盼望到底在哪里呢？那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叫做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是在圣经的里面告诉我们，作为耶和华的选民，作为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一种生命特质。那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呢？我们晓得在天主教的里面，他们有丰盛的这种的仪式，会把一些人在一生当中觉得他很有成就的人给他丰盛。那德兰修女 Mother Teresa 就经过这个丰盛，就成为这个天主教所谓的圣徒。那这种的丰盛，我们多多少少我们会有一些保留。我们是基督教，我们信的好像跟天主教他们所诠释的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我们对分别为圣，对圣徒的领受是怎么样呢？好像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你只要觉知受洗了，你得到这个圣徒的名分，你就是圣徒了。所以我听到一位牧师对所有的会众说，你们都是圣徒，张圣徒、李圣徒、王圣徒，你都是圣徒。我们觉得好像天主教在丰盛的上面不是太能接受，但是我们看见我们在所谓的我们福音派的基督教的里面丰盛好像更容易。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一直要看圣经所说的那一个分别为圣，那个所说的圣徒到底是什么，这个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在圣经的里面，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然后他说他要把他们和万国万族分别出来，要把他们分别为圣。这是上帝在分别为圣，在把那些的人从罪恶、从为奴的里面救出来要做的一件的事情。这个叫做分别为圣。在分别为圣的这个内涵的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我们需要在圣经的里面去了解。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是在利未记的里面，那利未记在里面诠释了很多的有关怎么样上帝把那些犹太人分别为圣的那个过程。在整个摩西五经的里面也在诠释着上帝怎么样把人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为圣出来的那个内涵。在整本圣经的里面都在诠释上帝怎么样把他所要救的人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这个是分别为圣的非常重要的内涵，在圣经的里面我们需要去了解的。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只是一小节的圣经，透过这一小节圣经，我们来了解分别为圣当中有很多很重要的意义，但这一小节圣经的里面也有他所表达的那个非常深层的含义，我们来了解。摩西在利未记的当中，在亚伦、在那些祭司的人的身上做了一件很奇怪的、很特别的事情，就是用羔羊的血来抹他们的耳朵、右耳唇，抹他们的右手的大拇指，抹他们右脚的大拇指。因为他们做祭司，他要在圣殿里面来服侍神，所以摩西要用羔羊的血来洁净他们。那今天我没有抹羔羊的血，我就上来了哈，我这边都没有滴着血，都没有的。那在个抹血的这一个礼仪的当中，要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这个含义是什么？是洁净。上帝要洁净祭司的耳朵，要他们听上帝的话。上帝要洁净祭司的右手的大拇指，要他们做神的事。上帝要洁净祭司的右脚的大拇指，要他们在神面前谨慎自己的脚步，要他们要按着神的心意在神的圣殿里面行走。这个是这段经文很重要的这个含义，在礼仪当中所诠释的信息，这个也是分别为圣的重要的三个信息包含在里面。真正分别为圣 的人，这个祭司，他要听主的话，他要做主的工，他要走主的路。啊，这个是我在大纲当中给大家列出三个小点。第一个，摩西把血抹在亚伦的右耳上，要他听主的话。那利未记我们知道哈，在摩西五经的里面，利未记是列在第三卷书。第一卷创世纪是讲到神创造世界，人犯罪，后来神应许这个拯救，那这个信息透过与亚伯拉罕立约，让雅各的后裔进入埃及，在埃及创造了一个民族叫做以色列，因为70个人进去，200万人出来，从一个家族变成一个民族，要用他们来承载救恩。在创世纪的里面主要讲这个部分，在出埃及记的里面，上帝用摩西把这些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然后在西乃山颁布十诫，颁布律法，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推行上帝的救恩。那在利未记的里面，主要是一些祭祀的接近的一些的法规的条例，那这些的条例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信息，是要他们和万族万民分别开来，他们是属神的子民，要为这个救恩做预备的工作，好叫他们将来真正能够进入到迦南的美地。那读过旧约圣经的人，我相信我们都有差不多相似的经历。创世纪很容易读，一气呵成，因为很多的故事，很多的这个人物非常的鲜活的那些的故事，马上就可以读下去。到了出埃及记呢，前半部分还可以，讲到降石灾，也讲到人物的故事，到后半部分就有一点难了，因为后半部分开始有世界，有律法，有很多的规条，很多人到后半部分这个埃及就出不来了。那就算你勉强出了埃及，进入到利未记的里面，大概就留在利未记的当中，就成为利未记的忠实读者。你读经读到哪里？利未记，过一段时间还是读利未记，你就成为利未记的忠实读者。利未记的的确确是一个比较难懂难读的一些的书，因为里面通篇都是那些的规条，就好像你看那个 Yellow Page 电话号码本，你打开里面都是名字，你没有一个认识的，你读不下去，这些的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是问题。因为我们这些人不是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说，读利未记和我们完全完全的不一样。大家都有经过这个公民考试是吧？都有经过公民考试，你要是入加拿大籍一定要经过公民考试，然后你有你的专业考试嘛，你做什么专业你一定有专业考试。我知道你爱加拿大，我也知道你喜欢你的专业，但是你在考试的时候呢，可能未必那么 enjoy， 对不对啊？有的时候也很枯燥感觉。那为什么你可以读得很好，为什么你可以考得还不错呢？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对你重要嘛，因为那个直接影响到你在加拿大是否可以成为加拿大的公民，在这边生活下去，那个直接影响到你是不是可以有好的工作，你在工作当中能不能得到你应当得到的那些的报酬，是个一样的道理。利未记对于犹太人，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他们的公民考试，就是他们的专业考试。如果他不好好的读利未记，他不好好的按照利未记去遵行，他没有办法成为所谓的以色列人。如果他们不好好的读利未记，他们犯了利未记当中那些明显的规条，有些规条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会送命的。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非常认真的去读利未记，他们必须认真的去读利未记。 That's the point， 这个是最主要的问题。在这边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都是神的话，圣经对每一位信神的人，对每一位神所拣选的人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在这个原则上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圣经神是感动先知写下很多的话，圣经里面也有神直接启示先知，直接指示他写下来的话也都有啊。你们可能在座有些人有圣经，这个福音书的里面 耶稣讲的话是用红字的，有没有人有这样的圣经？可能老的信徒会有哈，在福音书的里面呢，耶稣讲的话是红字啊，你们会可能会见过这种的圣经，然后其他人讲的话呢就是黑字。那实际上耶稣讲的话和其他人讲的话都是圣经，它的道理是一样的。不同在哪里呢？如果你是当时的人物，你是当时新约的人物，你是当时旧约的人物，上帝直接讲的话对你来说是非常的重要，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到后来等整本圣经全部启示下来以后，所有的圣经里面的文字对你都是重要的。但你们知道在整本圣经当中，上帝直接启示讲的话占的最多的书卷是哪个书卷？知道吗？66卷书，上帝直接启示先知所写下来他的话是哪一卷书？有答案吗？今天我讲利未记嘛，就是利未记，90%都是上帝直接讲的话。只有在利未记的里面有这么大的一个 percentage， 这么大的篇幅都是上帝直接讲的话。这个是利未记对于犹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上帝对我说什么，上帝让我如何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犹太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和我们不太一样的啊。我们现在推动每年读一次圣经哈，犹太人不用推动的，他们是每年要把摩西五经读一遍的。到今天为止，所有的犹太人必须每年把摩西五经至少读一遍的，他们一直在读经的。所以圣经对于犹太人来说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教训，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圣经和他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和他们的生命是密切相关的。你们晓得圣经的里面有很多的预言是不是？圣经里面的预言占多少比例大家知道吗？24%左右都是预言。圣经里面如果我们可以查的预言大概有735处预言，到现在实现的预言差不多是596，差不多到600是实现的。那这些的预言直接冲击到那些在圣经的当中属于神的人，因为这些圣经的话和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社会和整个世界是息息相关的啊。前段时间内塔尼亚胡去了美国，你知道他送给这个奥巴马一本书哈，大家知道不知道？他送给奥巴马一本书是哪一本书呢？是以斯帖记。为什么送他以斯帖记呢？因为以斯帖记记录了在差不多2500年前波斯帝国要除灭以色列人，所以以斯帖记里面有个叫普尔节，是专门纪念他们那个时候摆脱了那个除灭的那一个灾难，他纪念他。那那个波斯帝国就是现在的伊朗。2500年前那个波斯帝国，那个时候伊朗就要除灭以色列人。现在内塔尼亚胡把这个以斯帖记送给奥巴马说，这个波斯人他们现在还要除灭我们。所以圣经对于犹太人，对以色列人，对于神的选民来说是实实在在和他们的整个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圣经也应当和我们所有的信主的人实实在在的联系在一起，不单是一些的理论，不单是一些的故事，是那些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推动，在我们的周围的世界里面在推动的一件的事情。上帝把犹太人从埃及地救出来，在犹太人的生命当中，在以色列人的生命当中，他要把它分别出来。很重要的一点，不是让他们成为一个单一独立的民族，肉身脱离为奴而已。很重要的一点是让他们脱离那个罪的奴仆，这个是核心的信息。所有的神所拯救的人必须要脱离罪的奴仆，成为在万国万族当中独一的特别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的人是远离这个世人的那些的污秽的罪的。在这一个原则的上面，无论旧约到新约， 都是一样的原则，所以利未记是犹太人的必修课，以色列人他必须要好好的学习利未记，圣经也是我们所有信徒的必修课，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学习它，分别为圣，不是挂一个名而已，分别为圣是真正生命被神的圣洁所推动，真正追求那一个圣洁生命的建立，是真正在神面前被称为那个义的那样的人。旧约新约这个原则是一样，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在新约圣经的里面有一段话，哥林多前书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分别出来，和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上帝拣选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个是以利手。没有上帝恩典的拣选，我们不可能从世界分别出来，神的拣选是绝对的。但是另外一样，因为神的拣选临到我们，所以我自己要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对神的回应也是绝对的。重点是第二个点，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很容易出问题的。神绝对的拣选我，所以我就绝对的乱来，不对。因为神绝对的拣选我，所以我要绝对的回应神，这个才是重点的地方。我给大家读一段圣经，在提摩太前书，保罗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人若自洁，上帝把洁净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也要自洁，这个是非常绝对的一个对神的回应。这在罗马书保罗说，所以你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分别为圣直接牵涉到我们生命在神面前被神洁净，生命在神面前被神改变。用血抹我们的耳朵，要洁净我们的耳朵，重点是在哪里？是让我们要学习聆听主的话。利未记看起来是非常的繁琐，但是非常重要的繁琐的后面有一个意义，操练他们要学习听神的话。因为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活在旧的习惯的里面，他们要真正的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要活出那个新的生命来，必须要先从听神的话开始。那我们相信我们很多中国人都是绝顶聪明，都是冰雪聪明的，一点就通，一学就会，干嘛那么麻烦？利未记这么麻烦，一条一条的操练。我自己是比较笨的，我没有大家那么聪明，我是比较笨的。我觉得我一个坏习惯改起来太不容易了。我们大家在加拿大都学习过这个考驾照啊。我刚刚移民来到加拿大2000年，那个时候呢也面临考驾照的问题。但是我在国内我就开过好多年车，我觉得我车开得很溜。考驾照很简单嘛，就是考个驾照嘛，我在国内也考过，我开得很溜了。人家呢要找教授师傅学10次，我说我学一两次就可以了，不要10次。然后我也找了一个教授师傅，我一上车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会开车。那个师傅说，你会开车，那你开试试看吧。好，我说开一点看。然后我一开车我就上路了，冲出去换线的时候，又有一个车一下子就可以插到他的前面去，飞快。然后前面有红绿灯停车了以后，我一停下来和前面的车前后差1寸，别的车一定挤不进来。红绿灯一开始又开出去，然后到了停车场，啪停在那边，一拉手刹，稳稳的停在那边。那轿车师傅傻掉了，他说：“你是很很很 很会开车，但是你这样考试一定通不过。后来我就老老实实的，因为第一次考试的时候他说了以后我还不太在意，我就去考试，果然就没有通过。后来我就跟他老老实实学了10次，勉勉强强第二次考试通过了。然后在加拿大学习加拿大的规矩怎么开车，学习了习惯了，在这边开车都很好了。回到中国一坐上的士我就不行了，哇，国内的出租车这么开，吓得我半死。实际上我原来跟他们开车一样，旧的习惯改变，建立一个新的习惯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在我们整个旧的习惯的这一个过程的当中，神对我们的操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训练我们听是很重要。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年，他们沾染了埃及很多的那些拜偶像，很多异教的那些的东西，他们沾染了很多污秽的东西。上帝要把他们建立成一个新的民族，必须要操练他们。我再次说，我们很多中国背景的基督徒，我们差不多很少有真正信仰背景的，我们都是在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异教文化的背景的里面，甚至一些异教信仰的背景里面长大的。我们这些人信了主以后，在神面前真正要分别为圣，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被神更新改变，需要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好好的被神重新的操练的。所以很多的人，你虽然觉知信主了，可能你活的还跟原来一样，可能你所脚手走的路可能还跟世人没什么区别。那必须要在这件事情上好好的被神操练，才能够真正的所谓的叫分别为圣，才能够真正这样。大家知道哈，在这个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里面的时候，上帝给他们颁布的规条有几条？利未记有多少条？大家数得出来吗？数不出来是吧？伊甸园里面有几条？哎，只有一条。上帝造人的时候没有利未记的。你觉得现在烦吗？原来我们曾经很不烦的。只有一条，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上帝给人极大的自由度，给人权柄，给人能力管理看守伊甸园，但只有一条，只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上帝只用那一条跟人立约，人就是要不听，人就是不听上帝的话，人就是听蛇的话，人就是听自己的话，因此人就败坏。人犯罪，人的罪性当中最厉害的一个就是不肯听。这个是人始祖犯罪从这里开始，后来的人都陷在这个里面。人最大最大的难处，也可以说最大的罪之一，就是不肯听的。你教孩子你就知道了，孩子最难的是什么？听话嘛，对不对？你做老板的你也知道，伙计最难的是什么？是听话嘛。但是问题就是，我们都希望人家听我们的话，但是我们都不肯听别人的话，我们都不肯听神的话，所以在一切的里面都掉在这个当中。上帝要做的一件事情，分别为圣，要先洁净我们的耳朵，要先操练我们听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点。第二样要讲到，我们这个听要听从，不单是要听到，而且还要听从。听到和听从有什么区别呢？听到了就是听到，耳旁风，这边听到，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出来。听从是什么？听了以后我有反应。那我有两个小孩哈，我觉得他们的，我原来怀疑他们的听力有问题的，因为我跟我太太呢要叫他们下来弹钢琴呢，写作业，正常的这个声音听不见，大声听不见，再大声吼的要吼了，里面带了怒气了，才勉强听见啊，是说什么啊？下来读书，好读书，然后慢慢吞吞下来了。哎，有的时候我跟太太在商量，很小声说，哎，我们这个要假期啊，带孩子去哪里玩？从楼下跑下来了，哎，去哪里玩？很感兴趣。后来我发现不是听力有问题，选择性的听， 他喜欢的他就听，他不喜欢的他就听不见。这个是人类非常大的一个罪性的问题。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要操练我们，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听。利未记这么多的规条，利未记这么多很多很复杂的东西，要以色列人一丝不苟的去听。重要的是操练他们真正的要听从的。听神的话不容易，因为很多的话我们不喜欢，很多的话我觉得不中听。但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没有一个舒服的。因为圣经的话常常是对付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常常让我们觉得不中听。但是圣经是真正能够让我们得益处的。所以在利未记的里面，摩西一丝不漏的把神的话记下来，一丝不苟的让犹太人、让以色列人去听从，为的就是要做到这个，向这个方向来走。所以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在今天教会的里面有很大很大的问题。今天教会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不肯听。真正在神面前跪下来来求问神、听神的旨意的少，靠着自己的聪明、靠着自己的头脑的比较多。所以教会很容易陷入世俗的理论里面，这个是和他们的听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当前教会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在神面前来求问他、来依靠他、来听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当然上帝让我们听他，不是让我们做应声虫。摩西用血抹了亚伦的右耳，没有抹左耳，没有两个耳都抹的，抹右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主权是在神的手上，我们整个的听的核心是围绕着主，是尊主为大，不是让我们做木偶的。因为上帝所造的人都有他的形象，所以上帝给我们人赋予他的创造力、赋予他的想象力、赋予他的性格，也让我们有个人的喜好，这些上帝都给的。你说吃米饭还是吃面条，这个不用祷告的，可以的，你自己可以选择。吃苹果、吃梨子也不用祷告，这些你凭着感恩的心在神面前都是圣洁的、都是美好的，这些都是神所悦纳的。上帝也给人很多不同的恩赐，给我们各样的讲话的恩赐、服侍人的恩赐，这些上帝都给的，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当我们超越神的主权，比如说我们这个家里太太给你做饭，你今天想吃面条，结果太太今天给你做的米饭，你就大发雷霆，我是吃面条的，为什么给我做米饭？这个你就出问题了，这个就是没有听神的话。主权在上帝的手上，上帝抹我们的右耳是把我们的主权要交在他的手上，他允许我们有个人的选择，但是主权在他的手上，这一点是要紧的。同样我们在教会服侍神也是一样，我们的主权真正是在神的手上吗？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一点，让我们学习能够顺服他。主权交在他的手上才是真正的顺服他，因为顺服神并不是很舒服的，顺服神常常要付出代价的。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讲一段话，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可以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都可以爱，但是重点是胜过。当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你到底是听谁的，那个影响就是不一样。那就看见我们在神面前到底是顺服还是不顺服，到底我们相信不相信这位神，他给我们的那一个是真正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是最好的。以西结这位先知在他服侍神的过程当中，他遇见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 以西结书有一段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仍裹着头巾，脚上仍穿鞋，不可蒙着嘴，也不可吃吊上的食物。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我的百姓，晚上我的妻子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以西结做耶和华的先知，耶和华要用以西结的生命，要用这件事情忽然把他所爱的妻子忽然的取去，让他还不能够去悲伤，还不能够去做吊丧的事情，要告诉当时的犹太人，你们现在活在你们所喜爱的这些的罪中，但是有一天会被忽然取去。你们若是不悔改，若是活在你们自己的这种你所喜爱的那种罪的当中，有一天你们所喜爱的一切会被忽然的取去。这个是耶和华的先知。所以以西结他就按着神的旨意，第二天早晨他就按着神所说的遵命而行。听，真正的顺服神。就前段时间，我相信我们知道张国强传道 Milton 教会的，他所爱的妻子被神取去了。张国强传道在神面前有一个顺服的心，他在众弟兄姊妹面前做一个美好的见证。神要把耶和华先知的生命的品格赐给他，神要使用他。我们也相信上帝必在他的生命的当中给他够用的恩典，我们也相信上帝必在他儿子的生命的里面给他丰丰富富的恩典，超过他所求所想的。我们如此信，我们如此说，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的信心。听神的话，全然的听从他，顺服他。这样的人是被神分别为圣的那个生命应当有的一个回应。第二样，要做主的工。摩西把血抹在祭司右手的大拇指上，这一个行动是预表着他的手要被神洁净，是预表着他整个的人，他的手要分别为圣，要遵照神的命令去行。当摩西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亚伦就一丝不苟的按照神所说的去遵行。当摩西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同样坐在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的身上，他们也听见了，他们不但听见了，也看见父亲所做了，但是他们没有遵行，他们自己在圣坛上献上燔火就被神击杀。我们初初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觉得耶和华太严厉了吧，为什么两个只是献个燔火，他也是献火吗？本来在祭坛上的火应当从圣坛上已经烧的火子当中取过来再烧这个祭物，但是他却没那样做，他是献上燔火，神就把他击杀，是不是神太严厉呢？重点是他们不肯听神的话，重点不是礼仪，重点不是规矩，是他们不敬畏神，他们在神面前不把自己分别为圣，他们亵渎神，所以神必定要击杀他们。谁能完全遵守神的律法呢？这是当今教会你经常听到的争辩。谁能完全遵守神的律法呢？因为不能，所以就随便嘛。所以大家彼此相爱就好了，反正没有人完全遵守神的律法，谁能做得到呢？你会经常听到这个话。有一点，我想我们大家在神面前要清楚的，我们的的确确不能够完全遵行神的律法，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完全罔顾神的律法。 我的的确确不能遵行完全，但是我绝对不能故意的去触犯神的律法。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可以做到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在神的面前，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被分别为圣。在神面前，这样的回应神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被神分别为圣。亚拿、拿达、亚比户被击杀，成为旧约的以色列人非常惨痛的教训，也成为我们今天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很多教会用世俗的方法来经营教会，教会世俗化，建立的一些的基督徒是糊涂徒，对真道根本就不清楚，生命也没有什么长进。很多教会走成功神学的路，让那些信徒眼睛只在今生的这些的享受上面，根本没有为自己的永生做预备，就落在那个五个童女没有预备油的那种光景的里面。这些惨痛的教训都在提醒我们，在神面前当存怎么样一个敬畏的心，好好的将自己分别为圣，这个是重点。也许有人会说，上帝为什么没有击杀他们呢？拿达亚比户就击杀了，为什么允许这些人这样子可以任意妄为呢？这个问题门徒问过耶稣的。当他们耶稣讲天国的比喻，说天国里有麦子的时候，门徒问耶稣说，主啊，这个里面怎么有败子呢？我们好不好把它薅出来呢？耶稣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留在仓里。求主怜悯我们，神给教会有时间是让教会悔改，神给人有时间是让人悔改，神忍耐我们是让我们真正的悔改可以分别为圣，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求主真的是怜悯我们的教会，也怜悯华人教会，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这个是教会和弟兄姊妹应当追求的一个方向。所以每次我都会常常想起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那个嘱托，在使徒行传的里面那一段的嘱托，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有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用神的话来将我们分别为圣，将我们的手在神面前分别为圣。摸我们的右手，是不是左手就属世的，右手就是属灵的呢？是这样吗？我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讲，我在教会是做属灵的，我在工作是做属世的，是这样两分的。首先我们要知道，右手是指到你的力量的来源是从耶和华而来，右手也说你整个做工的那个核心是为了神，是为了神而做，并不是左右手分一个属灵一个属世，不是这样子的。我请问倒垃圾是不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的啊？倒垃圾是属灵是属世的？我们举手哈，倒垃圾是属灵的请举手，没人举手哈，倒垃圾是属世的请举手，也没人举手哈，大家都没有概念哈。好，我再说一下，为弟兄姊妹倒垃圾是属灵的请举手啊，为教会倒垃圾是属灵的请举手，都可以了哈。那为自己倒垃圾就不是属灵是属世的，属灵的人就不给自己倒垃圾，所以家里这个垃圾成堆，在家里都臭了， 所以邻居问你，你家里为什么这么臭？你说我是属灵的，不倒垃圾。真正属神的人，在神的里面的人，不是看我们做什么，真正的是我们做事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这个才是重点呢、啊。这个才是重点。在提多书有一段经文读给大家听，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的善事上是可废弃的。重点不是在做什么，重点是你的心态，重点你是为什么而做。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可以有一个非常属灵的工程师，在教会的里面也可以有个不属灵的牧师。真正属灵和不属灵不在于你做的什么事情，是在于你的心态，你为何而做，是在你的右手在神面前是否真的被神洁净了。我请问在座的有多少是全世界侍奉主的基督徒？没人举手哈。讲个例证给大家听哈，有个小弟兄，他曾经这个到我家来跟我聊属灵的事情哈。他说他在工作的时候，在银行工作，牵涉到升迁的问题。那有些人呢，就是很会用手段，很快就升迁了。有一个他升到他这边当他这个头头的人，还不如他，专业比他还差，经常不会做，偷偷找他来问，然后呢，做了以后就是报功，说是他做的，是这样子升迁的。我跟他说这种事情世上常见的。然后这个小弟兄跟我说，他说我不会这么做，我宁可不升迁，我也不这么做。但是如果公司有给我机会升迁，我还要再想一想，如果我升迁以后，我的时间我的精力完全被耗进去，我没有时间灵修，我没有时间做神给我感动的服事，我也不升迁。弟兄姊妹，这位小弟兄是全世界侍奉主的基督徒。好了，我再问你们，在座有多少是全世界侍奉主的基督徒？问这个问题了，还不是？求神怜悯啊！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全世界侍奉主的基督徒。重点是你的心，你的右手是被神洁净了吗？你到底做的是为谁而做？这个是重点。所以主耶稣他悦纳寡妇的两个小钱，他看不中那个财主的大银元，重点是在这里。我们是为主而做，我们的手已经被神洁净了，我们所做的一切神都看为好。我们家长很多人这个过生日以后哈，尤其有小孩子的家长，你们可能会有一些的这个小孩子给你的 surprise。 这个 surprise 是什么？他们用手工做的这个生日礼物给你们，那几乎不值什么钱，但是你觉得很宝贵的。在不在乎那个钱，重点是小孩子的心，是不是？然后等孩子长大了，长大以后呢，他开始赚钱了，他赚很多的钱，然后你过生日的时候他还给你送这个，那个时候你的感觉可能觉得不是很对。为什么？你是在乎钱吗？你还不是在乎钱，因为他没有尽心，他没有真正的按照他所示的来表达他的心，重点是在这边。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不看重我们能做多少，神也看重我们的心。给你5000两，你就应当做5000两的，给你2000两，你就应当做2000两的，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在神面前都蒙悦纳，这个是核心的。所以我们新堂到现在建立已经快半年的时间了，在这个半年当中，我有很多的挣扎。挣扎是什么呢？我看见很多的事情我都没有去做，我不是看不见，我看见很多的事情我都没有去做。我有我的这个理由，我没有时间，我没有精力，但是我内心在神面前我也是觉得很亏欠啊。弟兄姊妹对我很好啊，大家到目前我还没有听到这个公开的 complain 呢，说这个你没做那个你没做，还没有这样子，大家对我都很包容。但是我希望我在神面前要真正好好省察我自己，我真的在神面前尽心尽力尽意的来做吗？我所做的事情在神面前我真的是可以交上吗？这个是重点。所以我希望 有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彼此的鼓励，在哥林多前书15:58。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我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面前不是徒然的。当我们在神面前尽心竭力做主工的时候，当我们的右手是因着被神的洁净来做的时候，做主工也是洁净我们的右手，也是在神面前分别为圣的一个标志。啊，最后一样，要走主的路。他将血抹在他的右脚大拇指上，讲到说我们在神面前要谨慎我们的脚步，在神面前要洁净我们的脚，在神面前要洁净我们人生的道路，在神面前我们的整个生命都要成圣的。上帝在伊甸园的里头里面问亚当，你在哪里？他问亚当你在哪里，不是上帝不知道他在哪里，上帝告诉亚当，你已经不知道你在哪里了，因为你已经远离了神，你已经和神因为罪的缘故被断绝了。你在哪里？求神来洁净我们的脚，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在以弗所书4:21-24，我读给大家听这段经文。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分别为圣，神的的确确用他拣选的恩典把我们分别为圣出来。分别为圣，我们也要因着神的分别为圣，我们自己洁净自己，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这个是旧约新约的一贯的原则，我再次强调。所以刚才刘桂君姊妹做的见证非常的感人。我每次看见我们中国人信主，我心里面在神面前特别特别大的感恩，因为我们这些没有信仰背景的，我们这些异文化异教背景的，和以色列人几乎没有关系的这个民族，在今天这个时代有这么多的人能够认识主，有这么多的人能够认识神，有这么多的人能够走到这条平安的道路上面。几千年来的咒诅在这个时候因着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这些中国人，我们脱离了那个咒诅，走到了正确的人生的方向上。珍惜这个恩典，要在神面前分别为圣，真正的归向他。认识这位神，要在神面前分别为圣，真正与他的圣洁有份。这样我们在天国的里面那个生命真正才有耶稣基督的荣美，这样我们在地上才能够真正见证我们的神。上个礼拜二很多人参加了马涛师母的追思礼拜，我跟我太太也去了。我们是2004年搬家到明尼苏达，然后就在加密聚会，也认识张国强和马涛他们一家，我们关系很亲密的。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没有做这个传道人，我们是华神还做过一段同学，后来他转入加神。他去年毕业5月正式在 Milton 做传道人，但差不多同时大概提早一个月的时间，他的师母原来的旧的癌症就复发了。复发以后到今年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神把他接回天家。那这段的过程的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挣扎，弟兄姊妹很多很多的祷告，我也曾经和他的哥哥有一些的交通。他哥跟我说，他说呢，马涛师母呢曾经有一个志向，他说呢，他要和他的传道人和他的先生要在神面前服侍主30年。他立了这个志向，但是仅仅一年神就把他接去了。看起来好像他没有做很多，但是他做了最重要的服侍，是在弟兄姊妹面前那个生命的见证， 是这个时代非常需要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一个信主的人，一个跟随主的人，他的盼望是在永恒的天家，那个真正的归宿是在永恒的天家。在这个时代各样的变化，各样的灾难临到的时候，这一个见证是何等何等的重要。虽然他在神面前只服侍了好像一年的时间，但是我相信神在他面前所记录的是30年，超过30年。神所看为的是他那份在神面前尽心尽力尽意爱他的心。张国强传道在这次礼拜上做一个见证，短短的一句话啊，两个部分，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很大的感动。马道圣母跟张国强传道说，他说你将来要把这个没有母亲的孩子抚养好，你将来要把这个没有师母的教会牧养好。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受感动，这是他的生命见证，这是他在神面前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他的神，跟随主一生到底的那个见证。所以张国强传道给他的总结是在提摩太后书4章第7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这个是在神面前分别为圣的人，这个是义人之死在神面前看为宝贵的。这样的人是吸了他地上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荣归天家。因为这样的生命见证也在我们现在的教会的里面，在每位弟兄姊妹的生命的当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也如此的来跟随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献上感恩，因为你将我们从万人当中拣选出来，让我们分别为圣，能够归向你，让我们的生命也真正的被你更新改变，在你的圣洁中有份。主，我们谢谢你。下面我有一个呼吁啊，在座的各位，如果你在神面前分别为圣这件事情上面，你觉得还需要在神面前再立志，我现在就请你在座位上你自己在神面前立志。如果还有任何的罪还在搅扰你，还有任何的罪还在捆绑你，你要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帮助你要胜过这个罪，要在神面前将你自己的耳朵、自己的手、自己的脚分别为圣的献给神。你在神面前做这个祷告。还有另外一个呼召，若是在座的里面还有没有信主的，你听了这篇道，你也愿意在神的面前圣洁的有份，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在你座位上祷告，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慕道的朋友？你还没有信主的，你愿意走这条圣洁的路，有没有？好，那我们就一起在神面前，我们再一次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祈求主你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做你奇妙的工作，继续带领我们在这条圣洁的道路上面来跟随你。愿主你的荣光、你的恩典、你的真理、你各样的美善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因他活着》。好，
神赐爱之，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他 他舍生命使我的拯救，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第二节，
何等甘甜，靠耶稣基督，他带给我满足喜乐，更觉安慰，乃是我确信我能面对未来坎坷，因主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最后一节，
我有一天会读生命和人生苦难一一攻克，借助耶稣战胜了死亡，我将看到他荣耀光，见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好，请坐。
感谢主借着高传道给我们带来从神而来的话语。下面是奉献的时间，有不明白奉献是基督徒的义务和责任，有不明白奉献意义的请不要勉强，请不要做难，当传送带传过来的时候把它传到下面就可以。哥林多后书9:5-7说，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请思事。让我们一起唱《生命圣诗》459首，完全的奉献。 生命，一切所思所转瞬之下面让我们为奉献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恩典的主，感谢您给我们生命的气息，给我们能够为生活而奔波的能力。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从您而来，现在我们将我们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做神家里的事工使用，愿神悦纳，也求神纪念那些愿将自己摆上的弟兄姐妹。以上祷告是奉我主基督耶稣名求，阿门。下面是诵读经句的时间，请打开本周周报或看投影也可以。我们一起诵读两遍。开始，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我是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下面是家事报告时间。第一项是感恩。首先我们今天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我看到辛布森弟兄又回到了我们中间。另外呢，我也建议呢，对弟兄姐妹也不要跟这个辛普森说话太多，因为我觉得他身体还没有恢复得很好。也请我们呢继续为马涛师母的家人和 Milton 华人亲友会的弟兄姐妹们代祷。这个报告事项里呢，我们今天呢，主日崇拜结束后呢，还有这个圣乐事工，是在12:20-1:30，由梁老师指导，欢迎弟兄姐妹们踊跃参加。3月份的同工会呢，于下主日3月18号下午12:45在303教室举行，请同工及对新堂事工有负担的弟兄姐妹们预留时间出席。第四个就是本年度加密暑期圣经学校将于7月16号-20号举行，本教会有15个名额，欢迎今年9月份起就读 SK 至 Grade 6的孩童参加，有兴趣的家长请在本主日携带支票向郑婉玉姐妹报名。本活动需要大量的义工，请弟兄姐妹们积极参与，与小朋友们共度一个快乐的夏令营。2011年度的个人奉献收据已经准备好了，请还没有索取的请向于振杰弟兄领取。为了只有在星期五能够参加小组活动的上午小组的新朋友，教会呢将成立一个新的小组，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聚会，暂由高路传道带领，并在他家里聚会。第一次聚会的将于3月16号晚上。